佛次，诸菩萨摩诃萨常前修习灭除一切无明黑暗降伏魔怨，制诸外道，永敌一切烦恼心垢，悉能成就一切善根，永除一切恶趣诸难，净智一切大智境界，成就一切菩萨诸地诸波罗蜜总持三脉六通三明四无所谓清净功德。这以下的经文呢，是说明问行尘得用啊，就是依法修行成就，然后所得到的殊胜功德跟种种妙用，是问这个道理，也是有两段，先正问，后结情，在正问当中，先问行所成德，然后问结因成果的。文字很长，我们随念一段呢，先顺着文字解释。佛次，诸菩萨摩诃萨常勤修习灭除一切无明黑暗，这一段呢，是说菩萨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在自己修持的功夫啊，要先破除自己的无明烦恼。佛次就是还有了，前面的道理是问完了，希望法会菩萨能哀悯大众啊，为之解释，大家都喜欢听。但是还有我要请问的，就是如果如法修行成就的功德，它的德用又是如何呢？所以要再提出来请问。因此有福次两个字，就是还有，如诸菩萨摩诃萨，如好像呢，按照菩萨道上一切菩萨他好像都在做，要努力进修来灭除自己心地里面的无明黑暗。诸菩萨摩诃萨包含初发心的菩萨到十住位，乃至后边十行十回向，也是一样的期望。不过现在这里是十住满了以后才说，这个诸菩萨注重在十住位的菩萨，也包含前面的初发心的凡夫到实性，因为同样啊，都是希望努力进修要破除无明黑暗，所以常勤修习，常是很长，不停的努力进修，常很长，努力勤就是努力，按照他所修的法门努力去修学，习就是习学啦，闻故而执行，常常努力去学习。用意在哪里呢？灭除一切无明黑暗，主要是要把心地里面的无明的黑暗呢，要把它灭除消灭掉除去，那么正是我们一切众生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之前，都在无明长夜之中啊，因为 心地里面有贪嗔痴等烦恼啊，我们凡夫还具备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品，这就是三界六道里面的轮回生死的根源。有了见思惑，那么就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十住位的菩萨，他见思惑已经破除了啊，顶多如果是比较，他也只是浮无名而已呀、啊，啊，那如果是原教的十珠，当然是已经破无名正法身了。那么看这个问法，是曰，好像天台家的别教菩萨来问啊，假定是别教的十珠菩萨，他的无名烦恼啊，丝毫未动，只是断见思惑。那么他的无名烦恼只是顶多有力量把他扶住不起现行，还没有断，所以要尽量修行，想办法把这个无名黑暗把它去掉。无名就无所明了啊，就事理不明啊，对于事理不明就叫做无名。哎，例如我们对于真如自性本有的自信清净心，你了解吗？你能体悟到吗？你能实证它吗？都还距离很远，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学佛懂得佛法了，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说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则皆可作佛，那么我们修行一样能够成佛。可是佛性长得什么样子啊？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它的颜色是什么呀？青黄赤白都不是啊，无形无相。说它没有嘛，灵灵不昧；说它有嘛，无形无相，都还没有办法弃证。为什么证不到啊？因为你在长夜之中啊，我们好像住在一个宝藏里面啊，里面没有光明，整个房子黑暗，而这个黑暗的房子里面满满的宝藏，可是我们没有光明，没有光明，在这个长夜的黑暗当中啊，没有日月灯三光，那么对于房屋里面的一切都看不到啊。明明是很多宝藏就在我们房子里面，我们同住在一起，可是你不但得不到它的受用啊，碰碰撞撞还有受伤呢啊。例如说有金有银硬邦邦，那、你不知道它是金银，那你住在那里面啊，你一不小心还要被它碰伤了啊。那么众生不知道有自信清净心，或者纵然知道还没有体证到，情况都是相同，都在这个无名黑暗的长夜之中，所以要希望赶快把它破除掉。因此天台家把所有的烦恼分为三类，就是三惑：见思惑、尘沙惑、无名惑。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品，这个断掉了就可以出三界啊，最起码啊，声闻人证阿罗汉果，比丘佛得到比丘佛啊。那么菩萨他的目标要成佛，所以要进一步要破尘沙惑、破无明惑啊。那么尘沙是一种无知啊，众生烦恼如尘若沙，众生也是如尘若沙，无穷无尽。尘沙是表示很多很多的意思，这些你都不知道啊，那就叫做尘沙惑。能知道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就能破除这个尘沙惑。所以尘沙惑在菩萨道里啊，要破无明之前，只要见识断了，他就能够伏尘沙啊，然后破尘沙惑。无明 在普通一般经文上说有习气，习气啊，这个习气啊最难断了啊。例如我们茶杯里面装的茶，茶你不要一下子就倒掉了啊，一秒钟就可以把它倒掉，可是茶杯里面的那个茶的味道啊，洗个三遍五遍它还有那个味道，那就是比方习气。那就是说要断见思还不算神难啊，要断要破无明那才难啊，因为它很细很细，而且很黏，黏得很紧，不容易剥脱它，剥了它，所以要断它很难。那么因此天台就根据这个 无明习气的维系烦恼啊，越深住意灭四相，把它分成42品无明啊。那么从灭相10品无明断起，那么然后断意相10品、触相10品、身相10品，身相10品无明要到圆教实地才能断，而最后一品啊，身相无明的最后一品啊，最最难断，因此再分为3个阶段，第10地自分断一份一个阶段，那么就到等觉，等觉再断一品啊，就是已经41品了，就是第40品分为3段啊，那么自己本身的40分出来的一份就等觉啊断了。就41品，然后在成佛的菩提寿下最后断三相的最细的一品无明啊，就是第四十的那个最后一段，那个叫做金刚后心才能断这个最细的无明，所以80规矩颂叫做金刚道后欲速空啊，那么就是要好像坚如金刚啊，坚立明相金刚才能断出这个最细最细的最后一品无明，所以无明有42品之多啊，要断很不容易啊，那么因此要破除这个无明黑暗是菩萨的期望啊，那么希望能够破除这个无明黑暗的目标就是断烦恼了，断烦恼学佛的目标目的也是断烦恼，假如你不想断烦恼不一定要学佛啊，那么学佛的目标就是要断烦恼，我们凡夫学佛也是要断烦恼，不断烦恼你学佛做什么呢啊，那么学佛就是要把自己心地里面的贪嗔痴等烦恼啊一天一天慢慢让它减少让它消失，无论你念佛参禅啊持咒修观目标都是要破除这个见思烦恼啊，然后进一步要断除无明，哎，那么为了要断烦恼才要学佛，所以学佛呀根本的目的就是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这是学佛的根本目的，第一步断烦恼啊，烦恼断了才能了生死，要自己先求了生死，自己生死不了你怎么能够度众生啊，您自己就不会游泳你要去渡人掉下去啊，想要渡人不会同归于尽吗啊，那么因此之故必定要先自己断烦恼先自己了生死啊，然后求成佛道，要成佛中间要发心度众生，到了成佛才能就近度众生啊，这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是学佛的根本目标，不是从这个目标那就不叫做学佛啊，所以要灭除这个无明黑暗求断烦恼，降伏魔怨，魔平常说有4魔啊，后边历史间评华严经历史间评后边说有10种魔啊，我们平常讲的4魔就是烦恼魔啊、五蕴魔死魔 天魔，哎，人人心中有贪嗔痴等烦恼，这就是烦恼魔，哎，这个魔很搞怪啊，他时时会捉弄你啊，哎，你不修行，他不起贪心，不动嗔恨，你用功修行的贪心嗔恨都跑出来了，哎，烦恼魔。五蕴魔，身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心，它就是魔境。我们被这个五蕴身心所障碍啊，道业很难正常，所以五蕴当体就是魔。那么人的一起报命，这一生时间不长啊。古代是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虽然不见得就是古来稀啊，但是无论如何，您就活到120岁、240岁，就是上千岁，也未免一死啊。死魔总会到来的啊，所以第三是死魔。死怕他做什么呢？不必怕他，就是因为死了就断绝了这个修行的相许心啊。因为这一生几十年光景啊，光阴很快就过去，功夫没有修好，结果呢，生命断绝了。生命断绝了，又再转身来世，这个道业啊，中间停顿了，就是纵然来世能够继续修行，也要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才能够继续修行，也不那么简单了。假定说，一个人死掉了，这个修行人死掉了，他转身再做人，继续修行，可是你投胎十月怀胎，在母亲的巴多来就要断十个月哦，然后从巴多来出来啊，哦娃哦娃出来之后，最起码两三岁、四五岁都不会修行的，啊，只知道肚子饿了要吃奶了，啊，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就四五岁上十岁、十几岁也还不会修行啊。等到你真正会修行，那都是在十几、十七八岁以上。啊，那么上根深厚的当然十几岁也会修行啊，像清凉国师他七岁就会用功了啊，不过这种人啊很少了啊，但是最起码他也停顿了七八年啊，因此之故啊，如果这个死魔现前的时候，那使你的修行不能相续，这也叫做魔啊，所以死也是魔。然后就是才是天魔，因为内心无魔啊，天魔就不耐你活，你内心有魔才会引到天魔而来，天魔是与你的烦恼魔相应，心地的烦恼相应，他才会来的。假如你没有这个烦恼的话，他来不成了，他找不到你啊。因此之故，这个魔无论是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只要你能够努力精进修学佛法，正念常常现前，这些魔就不耐你和，要想办法降魔。降魔不是等到菩提树下将要成佛才降魔啊，菩提树下那是最后一次最简单的了，那个时候的降魔不会有困难啊，这个时候降才难啊。哎，不想他，不让他病，他偏偏生病了，这个病魔产生啊，不让他老，他偏偏老了，老魔产生，不让他死，他偏偏会死了，死魔就产生啊。那么这都是老病啊，都包含在这个五蕴身心啊，五蕴魔里面。因此之故，障碍我们道业的都叫做魔，凡是会障碍道业，使道业不能成就，那就都叫做魔，这些都得降服。愿下面那个愿魔愿啊，这个愿有两种意思了，一种是亲的反面啊，冤亲平等的那个愿啊，就是我跟这个人呢、啊，我不喜欢他啊，好像跟他是冤家啊，那么是愿啊，好的就喜欢亲，那么更严重的。这个把它看成这个烟愁的烟，那就更严重了。烟愁什么烟愁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那最严重的。哦， 假如有人伤害到我的父母的话，那父母之仇啊，真是不共戴天的，我不跟他共一个天之天敌呀、啊，我必定要把他伤害掉，哈哈，要报仇，嘿，这是最严重的怨冤家啊。如果普通的怨恨啊，小事情啊，你不见到他没事，可是如果是冤家的话，他必定要找你的麻烦。所以普门品里面讲的怨贼，怨贼如果只是小偷嘛，他来偷偷东西，东西拿到了，目的达到了，他跑掉了。如果是冤家的话，问题就严重了。不但他不但要你的金钱，要你的东西，他而且要你的命啊、冤家同时还要命，要钱又要命，那就问题就最大了。所以把它看成如果是冤家的怨啊、那个问题就最严重了。现在这个母怨两个字啊，有两种说法，一种魔当地就是怨，魔就是冤家，没有另外的冤家了。烦恼魔、死魔、怨魔、天魔都是冤家，谁喜欢他呀？谁也不喜欢他。谁喜欢生烦恼啊？没有人喜欢生烦恼的，可是他烦恼偏偏要生呢、啊、嗯，所以魔当地就是冤家，没有另外的冤家，魔就是怨，魔即怨，这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呀，魔跟怨分开来啊、魔是指四魔，怨是指世间的冤家，世间人道，我们人道众生或者其他各道众生有结成冤家的那个怨啊。冤家路障，人很奇怪哦，是你的冤家，你最不喜欢他，看到他眼睛就红起来，就想要把眼睛挖出来打丢他啊，恨死他啊。那么看到这个人你恨他，恨透恨透，我真恨死你，这种情况那就是冤家。哎，可是冤家路障，不愿意见他，偏偏见到了，偏偏就会碰到。世间就是这么奇妙，众生的业力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哎，你不喜欢冤家吗？可是你偏偏找到冤家了。哎，这个冤家有的时候他会对你很好，哎，开头他会对你很好啊，给你一点甜头啊，啊，那么好像糖衣药的糖衣一样，就你让你张刚进嘴里有一点甜甜的，可是一会儿你就苦够受苦头了。这个冤家往往会有这种情况，起初哎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好处，你入到他的沟里面去了，那问题大了，以后你的苦就吃定了啊，那就不得了了。世界上这种情形多得很，多得很，也许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碰到这个机会啊，因为世间法有亲就有怨啊，有憎就有爱，有亲就有怨，这是必定的道理。嗯、啊，除掉你是圣人再来，除掉你是圣贤啊，示现在世间。如果您是同样一个凡夫的话，免不了啊，有亲必定就会有怨，而且冤家路障偏偏共在一起，一天到晚都是闹个不停，这个情况世间上很多的，所以怨是冤家啊、分开来，魔是魔，怨是怨，怨是冤家，两回事。冤家怎么样降服他呀？你不能把他杀掉哎。降服他的方法，如果是冤家，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忍，修忍辱波罗蜜。假如你对付冤家啊，冤家他又找你麻烦，对你不好，忍耐忍受啊，除掉忍字之外，学习佛的慈悲心啊，这冤亲平等啊，修平等观，这样子才能降服他，并不是说把冤家杀掉，那是问题更大了啊。所以魔要自己努力进修断烦恼，魔就不奈你何，冤家要忍耐忍辱，修忍辱波罗蜜，以慈悲心来爱护他啊， 看冤家与亲人没有两样
啊，
也所谓弃咒行慈啊，修平等观啊，那么这样子才能使冤家不至于对你有什么啊不良的啊这个情况出现。因为这个冤家是越结越深的啊，要解除啊还是不容易的，所以必定要有修忍辱波罗蜜啊，才有办法解除这个冤家啊。同时还要发慈悲心啊，好像释迦牟尼佛跟提婆达多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假如佛你没有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功夫，没有大慈悲心啊，那么提婆达多这一套你就会没有办法应付他的。所以我们要降伏愿，必定要修慈悲，修忍辱。置诸外道，外道这是指佛法之外的其他的道门，佛法之外的其他的道门啊，简单说佛教之外的其他的宗教啊。那么他们不了解，因为我们说外道是骂他，实际上外道两个字里面没有骂意，里面没有骂的意思在里面。外内外吗？啊，佛法是内道啊，佛法之外的其他的道门是外道嘛啊。那么例如说门内门外，难道说你站在门外我在骂你啊，哪有这个事情。哎，你怎么站在门外啊，那我说你站在门外我就骂你了吗？因为这个外字根本不是骂啊，那么因此之故说他外道，道更不是骂啊，因为这个道是道理之道啊，也不是说你是强盗，那是盗贼之道，同音字。现在说的是道理之道，说你是外道并不是骂。站在佛法的立场讲，修学佛法的是内道，修学其他的宗教的称他外道。这就好像世间法上内省外省一样啊，比如说大陆来的我们称他外省人，难道我称他外省人也是外道，也是骂他，哪有这个事情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内外不是骂，道更不是骂，只是说他们也是修的道门，不过在我们佛法的道门之外的另外一套啊，所以称它叫做外道。还有一种说法，外道是指除掉佛法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道门啊，他们都向心外求道，他们不懂向内心求，佛法在心地里啊，他们呢都往外求啊，不晓得往内求，所以称它叫做外道。你不相信你可以去研究其他的宗教，哪有一个宗教真正说到跟佛法一样向自己内心求的所以要了解除掉佛法以外其他的宗教称为外道，并不是骂他，只是分别出佛法内道，佛法之外称外道。置诸外道，置啊也是降伏的意思，那是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印度的外道很多，所谓95种、96种，这些外道他都很执着，执着他们的邪法的邪见。假如你不降伏他，佛法没有办法发扬出去的。因此，为了要使一切众生远离这个邪道之苦啊，去向于佛的正道，那么因此需要降伏外道，所以置诸外道就降伏外道。诸不止一个两个，佛在世时有95种、96种的外道，那么最最负盛名的有6大学派，那么所谓6思外道，那么因此叫做置诸外道，就是。如果外道他不懂得佛法，甚至他会破坏佛法，那么要降服他。以现在的时候来讲，宗教与宗教之间大家要和平共住啊，要大和解了啊，要和平共住 不要斗争，不要批评啊。那例如说，我们就是讲佛法，我们讲我们的佛法，不必拿外道的这个那一套来比方，或者是形容他的这个劣点，这样子很容易生起争议。那么，例如说，我们只说我们的货色好，我这个货色有多好？我这个老招牌两千几百年啊，那么只是我们的这个货色如何如何，不必拿别人的来比，他们的又如何清风吃白，这个不用不着。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彼此大家要和融共助啊。那么各弘各的道，众生根性千差万别。那么也有不愿意修学佛法而修学其他的道门的，那随顺因缘，不勉强啊。那么有缘的我们就度，佛度有缘人呐。所以对于外道，在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用降服的方法，要用和平共助啊，慢慢引导的方法啊。那么有许多先学外道然后趋向于佛法的，世间上这种人是很多的啊，不会没有。当然也有从佛法得不到真身受用，他的业障重啊，那跑到外道去也会有的。这在世间法上随顺众生，不必勉强。那么我们就是和融共助，大家个人弘个人的法，不必去互相排斥，这样就不好啊。这个所谓自助外道，第一先要懂得外道之法，知己知彼呀。那么你不懂得外道之法，你纵然要跟他理论，你也无从讲起啊。所以要知己知彼。那么第二，要以慈悲忍辱之心啊，来对于这一类众生，永敌一切烦恼心垢，这还是求断烦恼啊，就是希望永久涤除自己心地的烦恼。涤呀、洗涤，洗洗哦，就好像我们吃饭吃饱了，那些碗筷都要洗干净啊。那么我们心地里面有贪嗔痴等烦恼啊，好像我们的这个器具里面脏了一些脏东西啊，那么好好的把它洗涤啊，永久要把一切烦恼心垢把它涤除。一切总包括了，范围很大了，所有的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啊。烦恼就是纷繁之发，闹乱心神。纷繁之烦闹乱我们的心神，就叫做烦恼啊。贪心起了，烦恼啊。嗔恨心起了，烦恼啊。愚痴不明事理，烦恼供告我们，烦恼啊。还有无明邪见，烦恼依法不明多疑，烦恼这些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一都要把它去掉。随烦恼乃至八万四千尘扰烦恼，都要把它洗涤干净。心垢，心是我们众生人人本具的清净心地啊。这个清净心地本来没有垢染，就是被这个无明烦恼所染污了。那么断烦恼就是好像把心地里面的垢染把它去掉了这是对十住菩萨讲。因为他们虽然是见识断了，无明还没有去掉，所以这个无明很难断了，好像这个习气要慢慢的洗涤慢慢除去这个心地的这个维系的垢染，所以叫做永敌一切烦恼心垢。我们初学凡夫都要从头做起，所有的见识尘沙无明一切都要慢慢的求断。西能成就一切善根，西通通了，所有的善根通通都能成就一切包括世出世间一切善法。这个善法以善法为根本呢，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都得修学都得学习要度化世间众生，也要做世间善法，要超出世间，那么也要学习修学这个出世间善法，希望能够成就一切善根那么就是深种善根，使它成熟，然后得到解脱。 永除一切恶趣诸难。这两句啊，就是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永除一切恶趣诸难，不做恶业就不会在恶趣里面受苦恼了那么众善奉行就能成就一切善根了那么前面的永敌一切烦恼心垢，就是自尽其意了这个永字啊，都是希望能够就近达到，永久如此，不是暂时的都能超出一切恶趣一切诸难这个一切包含恶趣，包含诸难一切恶趣是三恶道平常习惯啊，就是说三善道、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叫做三恶道，造恶业到地狱、恶鬼、畜生去受苦造忤逆十恶到地狱道受苦恼，造奸贪不舍到恶鬼道受苦造爱见痴想到畜生道去受苦，平常说这三恶道，有的时候说四恶趣，四恶趣，例如二十五有里面四周四恶趣，如果说四恶趣的话，就加上阿修罗，加上阿修罗，因为这个阿修罗呀，他虽然修善法，可是这个贪嗔嫉妒啊、好胜呐、那一种的傲慢心很强所以成为阿修罗。阿修罗是苦乐交缠，他享乐等于天人，他受苦等于鬼道所以有的时候阿修罗把他编在恶趣里面，叫做四恶趣，有的时候约他的修善法方面讲，又把他升到善道里面，叫做三善道，天人阿修罗。这些无论是地狱恶鬼畜生乃至阿修罗，都不是菩萨期望所升到的地方，都不期望到这些地方来只有到那些地方去度众生，度地狱道众生，像地藏菩萨，度恶鬼道众生，度畜生道众生，度阿修罗道众生除掉度化他们到那边去之外，他不会升到那个地方去的，尤其十住满了菩萨，他不会升到四恶趣里面去的所以永久超出这个一切恶趣，还要永久超出一切诸难，难就是三途班难的这个班难，班难三途就是三恶道，班难里面也有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就是班难的前三种人间，在我们人间有四智变聪，有盲聋喑哑这个世间上有些虽然是得到人身，可是眼睛瞎了，看不到佛法，不但不能看经，佛像也看不到那么修道的人也看不到，盲是眼睛瞎掉有的是生来就是眼睛看不到，生盲聋，耳朵聋了听不到说法听不到说法，如果生来就聋的，往往同时带有哑巴不会说话，那就更没有办法学习佛法阴哑就是不会讲话哑巴这一类人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嘴巴不能讲话那么顶多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不会起作用，那么这种人学佛有困难因为眼睛看不到，就看不到三宝，也不能看经那么耳朵听不到，也听不到佛法嘴巴不能说话，也不能学习佛法又发生很多困难，所以盲聋喑哑呀就是八难之一，人道众生八难之一还有四智变聪，这是正常的人，可是他有世间的聪明有世间的辩才，可是这种人呢共告我们往往不肯学佛法，对佛法他不了解，不但不了解，他也不愿意学，也不相信，这就难了。从前我还在小孩的时候，十几岁那个时候是日正时代有些佛师啊往往会请 那些夫子们教书的秀才啊、哦，夫子们，他儒家的儒书，四书五经都是过遍啊，他们也懂得很多道理。那么会请这种人呢，到寺庙来教这小沙弥小孩子读书。为什么呢？从前的出家人，往往有些是没有受到教育，甚至不识字的也有啊。那么请这一类老师在住在寺庙里教书啊。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不认识字，怎么样子读佛经吗？有困难。可是这种人到了寺庙来请他教书啊，有一个问题，他就升起一种共高我慢的心，哎，你们不行啊，还有我来教呢啊。因此啊，你跟他说佛法，叫他看佛经没有用。所以我记得我从前在狮头山呢、啊，有一位老夫子在哪里教书教很久。那么大家平常念经都念的经，他也看啊、他但是他不能相信，他不肯接受啊、他对于这个《金刚经》讲的空啊，他还很好笑的，他的形容，他说《金刚经》里面讲的空嘛，他说就好像两个水桶啊，两个水桶，一个桶有水，一个桶没有水啊，这边桶有水有了，这边桶没有水空了，哦，这边的水倒过这边来，哦，这边又有了，这边又空了。他说两个水桶的水倒过来，倒过去，倒过来，倒过去。他说《金刚经》就这样子，他就这样子形容这个《金刚经》。那么可见他对《金刚经》里面的这个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他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把两个桶子装水呀、啊，倒过来倒过去，这样子比方，这可见他是不懂情况。那么原因就是他的识字变通啊，被这个障碍所遮蔽的，所谓所知障啊。那么因此，你纵然劝他学佛，他不肯接受啊。我见过两三位这种人啊，他对儒书读得很多，四书五经过背。佛法他也看过，《金刚经》啊，什么经，他甚至高深的《楞严经》他也看过，可是他完全不相信，你跟他说佛法没有用，那么像这种人就叫做识字变聪，那么这种人被这个所知障障住了，他不肯学习佛法，得不到佛法的受用，那就叫做识字变聪的斑难之一。人间有这两种的难，还有长寿天。像这个无想天，像这个四空天，寿年很长，都入在这个空定之中啊，没有因缘学佛啊，长寿天也是斑难之一。还有北俱鲁州啊，他们只求享福，也不肯发心学佛，也没有佛法，也是斑难啊。所以北俱鲁州无想长寿天啊，那么这是不止在我们这个地方上。我们看不到的还有一个，我们人间有佛前佛后难啊、所以我们人道也有斑难之三啊、识字变聪、盲聋喑哑两种之外，还有一个佛前佛后。例如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了啊、是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还没成佛啊、要五十几亿年以后才来人间成佛，那么我们是在弥勒佛之前啊、这就叫做佛前佛后难，因为没有见到佛的应身在世间。不过我们虽然是身在佛前佛后，但是我们能够闻到佛法，能够读到佛经，还是值得庆幸的啊。纵然跟佛同生一世，他不信佛的也有啊啊，例如城东老母，迦毗罗城的城东老母跟佛同生一世，他根本就不见佛啊，那也是比斑难还要严重了啊。所以我们见到佛法，能够如法修学，都是有缘的，依佛法有缘，要自己升起庆幸之心啊。有的很不容易，生在末法时代还能见到佛法来修学佛法啊。那么对于这个一切恶趣、一切三灾斑难，我们希望都能免除，不要再受到这种的厄难。那么十住菩萨他不会有这些，不会有这些。那么可见这一句话他是为众生问的啊，为我们这些初学凡夫的众生而问。净智一切大智境界，大智境界就是佛的智慧的境界， 求证一切智，向佛的智慧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境界都能以般若智慧贯察啊，清净达到这个究竟般若的智慧。智有修持啊，修行自理啊，就是好好的修行求得到一切智，佛的大智一切智都能成就，所以叫做净智一切大智境界，希望都能成就。成就一切菩萨诸地诸波罗蜜，下面的那些名相都是指菩萨希望能够证道能够得到啊，就是在修行成就之后得到的殊胜功德。一切菩萨所满足的诸地，地就指十地啊，欢喜地、离垢地啊，一直到法缘地啊，后边十地平啊，十地平讲这个十地，所以我前面说这个菩萨所住之处啊，就是指这个十地啊，这位菩萨所求的地方。那么菩萨诸地怎么样子修行能够到达这个初地以上的阶位？诸波罗蜜就是指六度十度啊，菩萨修行的六度万性诸波罗蜜啊，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这些一一都能到彼岸，正在用功是度成就了到彼岸啊，到彼岸就到了究竟涅槃，那么希望都能成就。总持就是陀罗尼，陀罗尼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总持菩萨九地菩萨得大总持啊，你看后边那十地平哈，十地平第九地，第九地菩萨得陀罗尼很多很多啊，就是总持有陀罗尼。三脉就是无量无边的山脉，所谓二十五王山脉啊，这个文字还是讲不完了啊，今天只讲到诸波罗蜜啊，总持三脉六通以下的名相啊，只好留下次讲了啊，然后